当我向大家去请安的时候，当我向大家去表达弟兄姊妹平安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意愿不是告诉大家听我们会风平浪静无风无浪，因为在我们一生里面，在我人生的路里面，实在是很多起起跌跌。我向大家请安是希望祝愿大家，当我们有神在我们心里面，有神同我们去过每一日的生活的时候，神将那种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摆在你和我心里面，与神同行那种生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真正正享受到神赐给我们那种的平安。在人生的路里面，哪一个人行人生的路告诉我他是完全风平浪静，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苦难临到他呢？就算你说你出世很幸福，有晒人去照顾你，但是你总会生病，你生病的时候一样有苦难。当我们去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你是会怎样去面对困难呢？你是怎样去面对苦难呢？第一种反应就是我尝试去逃避，我希望不用走那条的路，如果有第二条路选择，我真的不会走一条有苦难痛苦的路。人尝试去逃避，来到或者是咦这条路不是挺好走，走不通的时候，我就会怎样做？我就会走一条容易走的路咯，可能是一条圣经里面讲宽阔的路，但圣经又教我们要走窄路。另外一种面对苦难面对困难的态度是怎样呢？我们要面对这些的苦难，我们要面对这些困难，我们要勇往直前，我们要咬实我们的牙关，我们甚至是要带着那种坚忍，有那种毅力来到去面对这种困难。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你日常生活里面每一样出现在你生命里面的场景，你会看成是神在你身上的一种的管教呢？有没有想过这个的课题呢？还是那样东西发生就是我自己不小心啊，或者是人家造成的错误令到我受苦难？没有从一个大的框架，没有从一个神掌管整个宇宙历史的角度来到看我们的生命，来到看我们的人生，以致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生命其实是神在管教我们。弟兄姊妹，我想今天藉着我们研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来到去认识神怎样去管教，神的管教是指的什么。首先我都想跟大家去温习一下这一卷书，因为上一次我讲已经是去年的六月份讲信心的见证人是第十一章，今一章是延续是讲这个十二章的。希伯来的信徒，希伯来书写给什么人看呢？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但很清楚呢，他写给一班犹太的基督徒的群体。这班的弟兄姊妹本来是在犹太教里面相信旧约，不相信耶稣，后来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由犹太教转向归向基督，成为了基督的精兵一份子。这班的犹太的信徒基督徒，他是在这个巴勒斯坦以外的一班的群体。作者去写信给他们，提醒他们要坚忍，因为他们面对着逼迫。作为一个基督徒实在不容易，特别在第一世纪在罗马帝国里面，你知道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是要面对一个什么的困难的事实。该撒是王，不单止是王，该撒也是主，该撒是神的代表。你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你究竟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还是你承认该撒是主？信徒面对着一个很两难的抉择，自然就有逼迫了。逼迫临到的时候，正如我刚才说，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你就坚忍去坚持你所承认的信仰，另外一个路边就是我不再走这条路，我后退。作者很希望藉着希伯来书来到去勉励那班已经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 要堅守自己的信仰，堅持到底，你都行完他人生的道程。因為我們的盼望是在天上，我們盼望是在永恆的天家，我們盼望並不屬於這個世界裡面。我們看看希伯來書怎樣來要形容這班的猶太的基督徒的群體，就是希伯來書的第十章33、34節這樣說，這班人一邊被毀謗，遭患難，成了戲景，叫眾人來到去觀看。弟兄姊妹看不看到啊？這班人呢是受著一些苦難，被人家毀謗，遭患難。聖經形容他們，他們好像一台戲一樣，被人家來到去欣賞著、如果你明白這句說話，原來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活著就是一種見證來的，看到你是不是堅守神的信仰。甚至這段經文寫到後尾的時候，他說有些人的家業被搶去，他都能夠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鄉。第一樣我們看到呢，這班的信仰群體裡面呢，他遭受到辱罵和苦難。另外一方面呢，這班人又面對一個什麼危機呢？好像這段聖經說，他看你們學習的功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他們的信仰停滯不前，信了耶穌，宣認耶穌基督是主的時候，就要學習主的教訓，明白主的教訓，就要堅守主的道來到行下去，認識神的話語。這段經文提醒我們什麼呢？我們當中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在吃奶呢？還是每次要求傳道人講的東西都是很顯淺你明白呢？還是我每次靈修只懂得看四福音書，不知道聖經裡面有66卷，有新約舊約，我們有責任要明白聖經裡面講什麼。因為神是透過聖經來到去講明他的心意，特別是顯明給你聽你應該怎樣做人。所以為何教會有主日學，有聖經班，有各樣的查經聚會，其實是幫助弟兄姊妹認識真理，不要在吃奶的階段。神要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長大成人，要吃乾糧。而這班弟兄姊妹裡面呢，面對的危機呢，他就在信仰裡面停滯不前。第三方面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他們好像這段聖經說，他抵擋罪惡去到一個地步，很疲倦，很灰心。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在我們讀的經文裡面結束的時候，叫他們將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當你要面對困難的時候，有時你覺得很難擔，很難擔到一個地步，你都會說一句說話， I quit，我想放棄。其實他們都面對一個這樣的危機。你遇到難處的時候，你會不會開頭都想去堅持，但堅持到一個程度的時候，你覺得自己沒有辦法再忍受的時候，你會怎樣？你就好像這段聖經說疲憊不振，但是聖經告訴我們，我們要將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第四方面更加危險的是什麼呢？當你發覺跟隨耶穌原來要面對逼迫的，跟隨耶穌有苦難的時候，你就不如想想，不如我回去做舊時那個樣子更好。為什麼我要做這個新造的人？為什麼我要宣認耶穌基督為主？希伯來書的作者再一次提醒我們，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他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弟兄姊妹，這班的信仰群體面對苦難、面對逼迫的時候，他們落到一個光景裡面，停止聚會，不在個信仰群體裡面，他不開心，覺得人家不諒解他，他會離開，等等等等原因，會令到我們拆毀我們跟神的關係。弟兄姊妹，這班的信仰群體面對逼迫、面對困難的時候， 會有後退，屬靈生命又會後退，甚至會去到一個墮落的境界。你有沒有想過神是藉著這些難處來到去管教我們呢？我們來看看究竟神的管教是什麼。神的管教和我們面對那個困難苦難的時候那個關係在哪裡，我們來到去看一看什麼是管教。當我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那十三節經文裡面有沒有留意管教這個字出現了幾次呢？總共有十次那麼多，重複重複來到將這個主題來到跟我們來到去提醒我們，神是在這裡管教我們。管教基本的意義是指什麼呢？第一是指到訓練孩子，教導他們，令到他們學習。你明白這句說話為什麼呢？訓練一個小孩子，當我們說訓練小孩子是說什麼關係？爸爸、父母親和兒女的關係。父母親是有責任來到去教育自己的孩子，讓他來到去成長，長大成人，教導他們使學習。什麼叫使學習啊？有時你說了的話他會不會聽啊？他可能聽不到，又或者聽到不聽你說，你就重複地說。有時你用權威來到去壓迫他，他學不學到啊？都未必學得到的。令到他學到的功課啊，管教裡面呢有這樣的含義，訓練那一個人，訓練那個孩子，令到他學到那個功課，這個第一個意思啊。第二方面呢，講到那種形式，那種方法啊，他的仔子呢是用責備和警告的方式來到去磨練，去塑造那個人的過程，去塑造那個受訓者的生命，以致他的生命得到成長，用責備、用警告的方式。你說很多時候我們西方社會講教育是講什麼？不要告訴他錯，他做了一些事都要告訴他 good， 要鼓勵鼓勵鼓勵。因為為什麼？怕著我們會傷害我們的孩子的自尊心。但這個是不是真理來的呢？我們看到神的管教裡面是包含了責備，包含了警告的。人有惰性的，弟兄姊妹，人有一種罪性在裡面，神很清楚我們。如果有時不透過責打，有不透過難處的時候，我們很難回到轉頭。這裡看到了第三方面，是特別用在神身上面的。神會透過各樣的災禍或者苦難來去責打教訓人。這個呢基本上呢，我們看到呢在我們讀這張聖經裡面希伯來書講管教的意思是怎麼樣了。我們知道什麼是管教，我們知道它的定義。究竟管教在這張聖經裡面讓我們看到的有什麼特徵，有什麼特性呢？我想跟大家來到去思考一下，有三方面的特徵。神的管教有三方面的特徵。第一，你看這個第八節，第八節他說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他說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獅子，不是兒子了。神跟我們說，他的管教是眾子所共受，即是說有沒有人不會被神管教？如果你是他的兒女，弟兄姊妹，你是天父上帝的兒女，你會不會不被他管教？不會啊。其實這句說話正是提醒我們一樣很重要的訊息。作者又提醒我們很重要的事實是什麼？因為我們有這個尊貴的身份，因為我們是天父上帝的子女，是神的兒女。只有神的兒女是配受神的管教。弟兄姊妹，明明白神的心腸？因為這個聖經說，如果你沒有得受管教，就是獅子。獅子即是獅生子，近來這個名詞聽得很多，我都不用多解釋。獅生子的意思就是說，相對於真兒子來比較， 他是不得承受產業。弟兄姊妹，如果神要管教我們，是要我們承受他一切的福氣，特別是天上屬靈的福氣，將來永恆的基業都為我們預備。管教是眾子，所以共受，所以我們不是獅子。神告訴我們，當你面對管教的時候，正正是證明你是神的兒女。弟兄姊妹，不要想到神不疼我，神不要我，好像小孩子被媽媽罵的時候，被爸爸打的時候，他覺得是不是爸媽不疼他？不是的，正正是證明你是他的仔女。你思想一下，如果你街道見到有一個人，他對他小孩子有些不恰當的行為，你走埋去干預的時候，你可能會得到的什麼後果？關你什麼事啊？那個不是你的仔女，關你什麼事啊？人家可能會得回你一句說話。又正如你去話某一個人，你不要這樣做，關你什麼事啊？你有權柄管我嗎？其實當我們說管教是眾子所共受這個的意義的時候，即是說我跟這位天父上帝是有關係，而那個關係我們有一個很尊貴的身份，而我們真的去配受神來到去管教。第二個特徵很明顯了，大家都體會到了，剛才讀的經文都很清楚，他說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受苦，對不對？管教的時候，被人責備的時候，有誰被人罵的時候會開心的？多數都不會，除非你有些問題。當時不覺得快樂的，被神去管教的時候，或者我們受苦難的，不覺得快樂的。聖經說什麼呢？他反覺得受苦，他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管教是不會快樂的，弟兄姊妹有沒有想過呢？其實我們人生路行很多的路，我們的經歷豈不是很多事情我們做的時候我們不是很快樂的嗎？你要求你的小孩子去學樂器，特別是彈琴，當我叫我的兒子坐在這裡彈半個鐘，彈完之後彈十五分鐘，他說彈夠了，彈得很熟了。我說不是的，彈半個鐘，你可能再坐在這裡彈多半個鐘，你問他喜不喜歡呢？他喜歡彈琴，不過他們說我不喜歡練琴。不知道會不會是你的小朋友面對的情況呢？哎呀，練是很辛苦的，重複重複去練一些呢很單調的東西是很悶。但是你有沒有發覺，當你經過這些難處之後，他去考試了，或者他去做 recital 去表演的時候，彈得很好的時候，他有什麼感覺啊？他會很開心啊，就好像這段聖經說的，管教的時候不開心，但是過後就有平安的果子來到去出現。又或者我們說考試，我記得讀書讀得很辛苦的時候，我就在埋怨，為什麼這個世界有考試這件事呢？為什麼人要考試呢？不過真的問心一句，如果沒有考試，我真的會不會那麼認真去讀那本書呢？我看我都不是 多願意去讀的。如果說讓有自由，沒有考試的時候會怎樣呢？人有惰性的，弟兄姊妹，這個就是神知道我們本身裡面那種質地，那種的懶惰，那種性格在裡面。神所以要藉著一些難處苦難來到去提升我們，這裡就講到這件事。有些弟兄姊妹願意每個星期或者星期周六回來上聖經班，或者主日回來上成人主日學，他九點鐘就要回到來了。那你說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啊？其實他是順服神的管教，他願意聽神的說話，回到來去操練自己的屬靈生命。弟兄姊妹，面對神的管教呢，是要付代價，沒有一樣東西是會就這樣白白得來的，除了我們的救恩之外。但是你入了個救恩門口，你要做神的兒女的時候呢，一定要付代價，所以神要管教我們。第三方面，講到管教的目的，這段聖經講得很清楚了，剛才我也讀過的金句，他說生生的父是暫隨己意來到去管教我們， 唯有万灵之父、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乜嘢咧？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呢段圣经有好个提醒喎。第一，佢提醒咗咧，生生嘅父同万灵之父管教有咩分别？即系我哋做人爸爸妈妈嘅时候，我哋有时教我哋细路仔会系点啊？出于怒气嘅，因为圣经有提我哋啊嘛。你们作父亲嘅唔好咧惹儿女嘅气，只要照住主嘅教训同埋警戒养育他们。即系我哋经常犯嘅毛病系咩啊？我哋用自己嘅私意嚟去教佢，我哋唔系用神嘅话语教佢，我哋自己本身都唔系活出圣经嗰个教导模式嚟到教佢，而系我哋中意点教就点教。圣经就话你暂除己意。当你这样教，你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去教的时候，他不一定得到益处，特别是指在神的眼中那些益处。唯有现在我们的天父上帝万灵之父，他怎样管教我们呢？第一，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要我们受益，为我们好的，一定是就是说你受紧管教的时候，你知道神为你好，而且更加重要，他说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弟兄姊妹，明明呢句说话讲乜嘢？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佢点样话俾我哋听啊？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神嘅属性、神嘅样式就系圣洁，喺佢里边冇黑暗、冇罪污。我哋做佢嘅仔女，点可能系成日喺罪里边呢？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神要我们在他圣洁度有份，其实简单点来讲，就是叫我们更加似他咯，更加像主耶稣咯，对不对啊？其实神一路都想透过不同的方式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我们返回他的轨道里面，要我们在他轨道里面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似神，更加像他那个样式。弟兄姊妹，所以管教的时候，我看到几样东西，众子共受，当时不快乐，神要我们在他的圣洁里面有份。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特别是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神是怎样的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旧约圣经描述的神是这么恶死的，是不是真的那么恶死的呢？我就会告诉弟兄姊妹，其实是我们没有好好地清楚去研读神的话语。神的心意不是一讲就要罚我们，而且罚我们的目的不是想打死我们，即是好像一个父母要打仔的时候，他不是真的想打死他，他是想他乖，想他回转而已。圣经里面有两段经文，我给大家去看看神的心意。第一段耶利米书29:11，他讲到先知耶利米在犹大国亡国之前的一些的说话，提醒这个国家不要拜偶像、你起偶像，提醒这个国家要行回神的路，结果他们不听，他要亡国。但是耶利米先知怎样说？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大家留意后面那样东西，他说神是向你怀的平安意念。如果你现在经历困难、经历灾祸，不是真的想去要你受很多艰难痛苦，而是目的是什么？要叫你末后有指望，要叫你在他里面有份。另外一段的经文，先知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在当时被掳的人之中，犹大国亡国，一班的子民被掳到去巴比伦，神又在被掳的人之中，以西结先知都是一个被掳的人在当中，神呼召他，差遣他去传信息给那班被掳的人听。先知怎样讲啊？你对他们说，神要先知对他讲，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為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他說，以色列家，你們回轉，回轉吧，離開惡道，何必死亡呢？大家讀完這兩段經文，看不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們在祂聖潔裡面有份。一個聖潔的人必定要怎樣？離開罪惡。耶穌基督沒錯，洗淨你和我的罪，但是我們要常在祂裡面。如果不是，你怎可以有那種聖潔的生命去親近主呢？神的心意很清楚，要提醒我們一件事，就要我們在祂的聖潔裡面有份。所以弟兄姊妹，看不看到啊？管教可以說有兩條 track， 兩條軌道，都是和苦難有關係的。第一種情況，好像這個希伯來書勉勵的作班弟兄姊妹，他要堅持個信仰的時候，他要承認這個信仰是真的時候，他就要面對一些的逼迫。你要看這些逼迫是神的管教。但是同一樣的情況呢，就是當我面對這些的困難的時候，我後退，我不否認我的信仰，我開始陷自己在罪裡面，神又會透過另外一種的難處來到去管教你，要你離開罪。弟兄姊妹，看不看到這裡東西？我們要學習神，如果他既然很清楚告訴我們這個兒女的身份，又希望我們在他聖潔裡面有份，但我們又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真的要受管教的時候是不開心，我們怎樣來到去面對神的管教呢？我們怎樣能夠可以在神的管教裡面能夠勇往直前，堅持到底，堅守你的信仰呢？這個就是作者希望在這段聖經裡面告訴我們。第一方面，作者是勉勵緊我同你，他說我們不可以灰心。有兩段聖經提到灰心的，在這裡就是第一段的呢，就是在第三節，他說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第二段的經文呢，也都在落一點了，第五節，他說主所愛的他必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面對困難的時候，弟兄姊妹，你會不會灰心？我都會灰心，但我灰心的時候我怎樣去面對呢？或者聖經裡面的弟兄姊妹，歷世歷代的信仰群體，他面對灰心失意的時候，他怎樣來到去面對呢？第一，希伯來書的第一節，十二章第一節就開波就說，他說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弟兄姊妹，行這條信仰的路呢，不是一條孤單路來的。行這條信仰的路，你不是獨行俠來的，我們是一個信仰群體裡面來行的。原來身邊我們有很多人支持我們的，那些就是同路人，那些就是信仰信心見證人，好像雲彩地圍著我們，雲彩包住你。弟兄姊妹，你有沒有這種感覺啊？當你灰心失意絕望的時候，你有沒有想到在你身邊的弟兄姊妹會成為你的天使，好像雲彩地圍住你？就算你見不到的時候，你讀一下聖經，讀一下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他怎樣逐個逐個來到去講啊？還記不記得第十一章重複出現過一些什麼字眼啊？他介紹阿爸就說他什麼？因著信。每一個都是怎樣？因著信就怎樣怎樣怎樣。原來當我們因著信的時候，就能夠忍受那些的痛苦，忍受面前的苦難。因為聖經說他們什麼？說他們呢，承認自己的客旅是寄居，因為他是羨慕一個什麼？天上的家鄉。那個家鄉就是神所應許的天上的耶路撒冷。他們因著信就能夠堅忍來到去堅持到底。這個是第一方面，我們怎樣去面對神管教所帶來的苦難的時候呢？我們用什麼態度？ 作者叫我们不要灰心，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围着我们。我们读一下圣经，历世历代的信徒怎样去过呢？他们也都成功，他们都可以坚持到底。如果他们得，即是说我们都得。第二件事很重要，这一章的圣经带出来呢，除了有很多的见证人之外，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见证人，他要介绍给我们，是哪一个？那个是我们的终极仰望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终极仰望者。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作者叫我们仰望主耶稣？什么叫仰望主耶稣？弟兄姊妹，望下他，拿那些圣经图画书来望下，哦，这个耶稣，望下他。什么叫仰望主耶稣？仰望的意思就是我们信靠他，依赖他。仰望的意思是我们等候他，同埋在信他里面有盼望，是要学习一种完全信靠、完全依赖、等候同埋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叫我们怎样仰望他啊？圣经怎样介绍主耶稣啊？他说这位是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一个真的靠着神有信心由头到尾去活出来的。主要给我们看到呢，他就成为我们的榜样。神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就叫我们去效法他，叫我们来到去信靠他。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看到他说什么呢？当我们要受神的管教的时候呢，我们要抵挡罪恶。抵挡罪恶的时候呢，我们要顺服在主的话语里面。所以他说这里嘛，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坚守的信仰的时候，你一定受逼迫，不过逼迫到未到流血的地步。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即是流血，未到殉道到那一个的地步，即是说神对他们来说是有恩典。管教正面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听从神的训诲，听他的话来到去生活。除非你做一个基督徒是马马虎虎，否则你信仰和生活呢一定有张力，无可避免。如果你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算了，这些不重要，圣经讲这些不重要，不用受。你信仰可以没什么冲突的，样样都可以的。那些不是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就说，当你听主的说话的时候，你一定会跟这个生活在世界里面有冲突。圣经说什么？我们一定会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怎样教导你和我？在八福里面最后一福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啊？因为天国是他们。你是神的子民，你去守神的道，你就会受逼迫。但是那种因为你守神的诫命受逼迫，亦都是神透过这种的场景来到管教你，锻炼你的属灵生命。弟兄姊妹，那种坚忍的特质就是要透过你在苦难里面学回来的。没得就这样听的，听你做不到的，你是听了个真理然后去实践的时候，你才去经历到这种的属灵的质素。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岂不是这样跟我们说吗？他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如果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和门徒一起生活，主耶稣都被人去逼迫，被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来到去设陷阱，来到去谋略，来到去攻击的时候， 佢作為我哋作為主嘅門徒，有乜可能我哋唔會受逼迫咧？冇可能嘅，弟兄姊妹，同唔同意啊？主耶穌佢自己留下一個真係好美好嘅榜樣，俾我同你咧嚟到去效法，嚟到學習。希伯來書喺第五章嘅時候介紹到主耶穌上十字架嘅經歷，話佢面對十字架苦難之前，佢都流淚大聲哀哭。你估按著肉身，主耶穌想唔想上十字架？唔想嘅，因為我讀聖經都知道，佢都希望求父話：倘若可行，求你將這杯撤去。但佢又好明白呢個佢離世界嘅目的，就係要為世人嚟到去擔當個罪，成就嗰個嘅救恩嘛。所以佢然而唔係照我意思，係照你嘅意思。嗰、那個你係邊個啊？上帝咧，佢一生點樣去完成佢嗰個嘅工作，就係信服喺上帝嘅心意裏邊咯。希伯來書點樣形容耶穌基督啊？佢話：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佢嘅順從係咪得個講字噶？佢係透過人生嗰段嘅經歷，一段一段去跟隨神，去將佢演繹出嚟嘅。所以我同你個生命點樣學到嗰種堅忍呢？點樣學到神嗰種嘅屬靈生命嘅質素咧？點樣我哋可以似神？點樣我哋似好似佢一樣咁聖潔咧？我哋就要遵行神嘅話語。主耶穌都係咁樣樣啦。佢係因苦所受嘅苦難係學了順從，佢學翻嚟，係透過個過程裏面經歷翻嚟。弟兄姊妹，主耶穌俾我哋睇到，佢係點嘅咧？他說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主耶穌他怎樣走過這條最艱難的路呢？他讓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特徵，跟剛才信心見證人一樣，因著信心。他信心是什麼？看到前面的喜樂，前面就是復活得勝的生命，榮耀的生命，將來在天家那種喜樂，恢復他神兒子的榮耀的時候，他看到前面的時候，現在面對那種困難就怎樣？他說就輕看羞辱，前面的喜樂，面前將會發生的事跟現在發生的事成一個對比，輕看羞辱，他就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難，就坐在神寶座的右邊。弟兄姊妹，當他在十字架裏面整個救恩完成了，最後一句是什麼說話？你都懂得答，他完成了神的使命。這個就讓我們看到主耶穌他留下一個什麼榜樣，我們怎樣來到去仰望他。作者教我們怎樣不要灰心啊。第一，我們有很多見證人，這班都是信心的見證人。第二，我們要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就好像剛才那句經文，他說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他說當我們面對困難，面對逆境的時候，我們就想起主耶穌。主耶穌他在世的時候，岂不是忍受着罪人的顶撞吗？如果我们的主，我们荣耀的主都被人顶撞的时候，你和我会不会被人顶撞？如果我们行神的道，会不会有被人顶撞的时候？作者就提醒我们，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疲倦灰心。我們要記住一件事，主耶穌已經得勝了，祂不單止得勝死亡，祂說我已經勝了世界。神要我們是怎樣做人啊？說得很清楚的，要我們背起十字架，天天來跟隨祂。那我們就會跟神說，十字架很辛苦啊，神，我不想背。如果你不背的時候，神就另外一種方式來到管教你。你寧願為義受逼迫，亦或為罪來到給神管教受苦，你去思想 这个的问题。另外一方面，除了作者提醒我们不要灰心，被神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的时候，神又提醒我们一个事实，什么呢？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什么叫做轻看？弟兄姊妹，不觉得很重要啫，甚至不觉得神在管教我啫，不怕的，神不会罚我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做了这些事没什么后果的，偶然不听神话没什么问题的，或者我间无中听下神话就 OK 的。我们究竟有多看重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轻看主的教训，不理会主的命令呢？当我们轻看主的教训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信徒就会被罪迷惑。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我们会落在那种试探，陷在那种罪的困难里面。你有没有留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当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很多见证人围着我们，我们就要怎么做？我没有解那句，后面那句说什么？他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他说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作者是用一幅比赛的图画来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怎么做。他说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帮我们打气，有这么多见证人在我们前面走了一条路，我们要怎么做？学他们摆低那些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说什么是重担，什么是 前累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他没有写出来，但你可以意会到，任何东西影响你和我去奔走这条天路的东西都是重担。如果会减慢我们的速度去认识神的，减慢我的速度在他的圣洁里面有份的东西呢，我们都要摆低。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拦阻着你来到去亲近神？有什么影响了你去读释经祈祷？我听过很多理由了，我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这样没有那样，但是那些是不是真的理由来的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放低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另外一个译本，它将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是译成怎样呢？容易令到我们分心的东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些东西令到你分心的，side track 了你的？特别我 很感受到我们在一个电子世代里面生活，只要你手上有一件东西，它不一方面它可以帮助你很快找到资料，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好像令你跟很多人来到去连结，连结到一个地步，你只是要应付那些通讯交通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跟神来到连结。如果真的这样的时候，那样东西是你的祝福啊，还是你的咒诅？当你不能够跟神的生命结连的时候，你就让罪来到在你的生命里面缠绕着你。当这些罪缠绕着你的时候，你就会放纵情欲，你就不能自约，没有控制，没有节制的生命。我看到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正是经历到一个这样的环境。圣经说末世危险的日子到，人就是不能自约，不可以自我约束，连自己的生命都没办法管理，因为我们实在没有顺服在神里面，没有听他的说话，没有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到去作工。所以这段经文提我们说，我们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这个轻看，其实你有没有看到跟主耶稣的轻看有什么不同？主耶稣从来都没有轻看神的话语，主耶稣是轻看他面前的羞辱，而我们最容易呢，就是轻看主的管教，轻看神的话语，看得不重要，摆他在一个次要的位置，甚至有时间就读圣经，没有时间就不读，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来到去做少少的总结。管教，神的管教是怎样的呢？是于我们有益，就好像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你都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藉着每一样的难处试炼临到我们当中，圣经教我们呢，要当这些是一件开心的事。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神要你在祂的圣洁上有份，祂必定会藉着这些东西来去磨练你和我的生命，使到我们呢能够呢在祂圣洁里面有份。好像这个圣经说，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讲雅各书的时候讲过的这个字，成全完备 Telios， 神的心意就好像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讲，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就是这样的意思了。你读哪一张圣经都是串回来，是讲的同一样的，神的心意很清楚去告诉我们，你和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可以灰心，我们灰心的时候，神要教我们仰望主耶稣，我们又不可以轻看主那个的教训。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也是希伯来书这章里面第十六节讲的。他怎样讲呢？他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弟兄姊妹，明白这个圣经为什么？作者提醒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不要轻看神的话语。我们不跟他，就好像落入了以扫的光景一样。以扫的光景是怎样？他是因一点食物，希伯来书也说，将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你读过创世纪的吗？创世纪怎样给以扫的一个主角？这就是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将这个长子名分卖了给个细佬雅各。记不记得那段圣经怎么说？说他轻看长子的名分。其实他轻看什么？轻看神的管教，轻看神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懂得去看什么是应该看重，什么不应该看重的时候呢，我们就糟了。以扫他是一点食物，现世的东西，轻看了一些长远带给他的祝福。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轻看了将来的东西，而是摆重在现在生活的东西？主耶稣他是怎样？主耶稣他是轻看在现时的羞辱，他可以忍受这个苦难去走完那条路，因为他那个着眼点是在他面前的喜乐，着眼点是在永恒那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摆错位，看重是现在的东西，不看重是将来的东西的时候，会影响我们怎样来到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到去生活。最后我想用一个例子来到去结束今天的信息。大家都很熟悉一个的人物，也都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的其中一个信心的见证人。有没有留意，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他每引一个人物就讲他有什么的因着信，弟兄姊妹。但是他讲到雅各这个人物的时候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引用他人生哪一个阶段来到讲他因着信呢？一生的事很多事可以讲的，作者引了哪段的阶段来到讲他生命呢？他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 希伯来书的作者去将雅各的生命记录在这里的时候，他将他人生最后阶段那一样东西写下，他说他因着信临死的时候就给约瑟那两个儿子来祝福，扶住杖头敬拜神。弟兄姊妹，雅各的生命你熟不熟悉啊？你读过创世纪吗？我尝试来到去思想一下雅各的一生是怎样，我尝试看看神怎样在他生命里面管教这个人。雅各是第二仔，出世的时候抓住哥哥的脚，所以他有个名字叫抓住，抓住其实就是雅各的意思，什么都要死活。他特别有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祝福，同不同意啊？当他的爸爸以撒年老的时候要离世了，来到去吩咐他长子去打猎，打些东西回来做菜，然后好让以撒来到为以扫来到祝福的时候，妈妈利百加听到的时候就抢先一步做好些美食，然后叫个仔去欺骗爸爸去骗取个祝福。你看这个人是一个好人呢？可能我和他，你们和他呢差不多，我也曾经有欺骗的情况。他为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跟以扫刚刚调翻转，以扫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一点食物轻看了长子的名分，雅各就刚刚调翻转，他为了要得到神的祝福不惜去做欺骗的行动。这件事发生了，祝福果然临到雅各，即是爸爸去做了这个祝福，但是他有什么后果啊？雅各的后果就是被哥哥来到去迁怒，哥哥要杀他，哥哥要杀他的时候，雅各就要逃难，逃避哥哥的追杀。于是乎妈妈就跟他说，不如你去舅父那里避下难，去巴旦亚兰那里避下难，到你哥哥没那么生气的时候你才回来啦。就是这样，雅各就离开了这个应许之地，雅各就离开了他的父家，去踏上这条逃亡的路。记不记得他在路上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啊？他去到一个地方，在那里睡觉的时候见到有天梯在那里出现，神的使者在上高。当他睡醒的时候他就看到了神竟然在这里来到向我显现，于是乎他就立石为记，称那个地方叫伯特利，神的殿的意思，神在那里来到向他显现。他去的途中神向他显现，雅各许了一个愿，大家记不记得他许什么愿？他说呢，如果神呢保佑我平安，保佑我有得吃，保佑我平平安安回到屋企，我就以你为神。你记不记得那句许愿是怎么说？他说当你满足了我这些要求的时候，我就当你是神。他对神的认知，他对神的亲密关系是怎样？你满足我的需要，我就拜你是神。这个是雅各人生初阶的阶段，及至到他去到他舅父拉班度生活，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一个欺骗人的人，结果神又给他看到被人欺骗那种的滋味是怎样，被他的舅父拉班来到欺骗了。原本他喜欢的是细女拉结，但是拉班他的舅父却是要硬要将大女来到嫁出来先。他动员房发现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说你要第二个嘛，得帮我做多七年啦。结果前后为着这两个的太太来到服侍拉班十四年，很辛苦的日子来的，不是容易过的日子来的。如果你读一下圣经你就知道了。后来神跟他说，你回到他父家，他也真的开始来到去筹算起程。不过 佢諗來諗去都係唔夠膽公開同拉班個舅父講，我哋而家走啦，驚住佢唔肯俾佢走，所以佢靜雞雞嚟到去起程，帶住曬啲牛羊木皮，靜雞雞嚟到走，及至拉班發現嘅時候追趕到佢。你記唔記得雅各喺嗰段時間點樣同佢舅父嚟到講？佢話：我喺呢度嚟到幫你打理你嘅羊群嘅時候，你十次改我嘅工價，即係話應承咗嘅嘢，後來又改，好多嘅冤屈喺嗰段嘅經文《創世記》31章裏邊，佢吐出嚟，幫人哋看羊，日間又曬，夜晚又凍，俾啲野獸撕裂嘅，又要自己攞出嚟陪，瞓都瞓唔著覺嘅日子，佢將佢數翻出嚟。弟兄姊妹，你有冇諗過呢啲係喺佢生命都係神喺度管教緊呢個人？佢要為佢所做嘅嘢嚟到要承受後果。佢起初以為去避難一段時間就可以翻去見屋企人，結果佢嘅一生裏邊佢都見唔到佢媽媽。到佢翻去嘅時候，尼伯加已經過身。大家有冇睇到每一樣嘢，神都藉著佢生命嚟到去管教俾佢睇到。當你用一種唔係神嘅心意去做嘅嘢時候，神讓你睇到嗰種嘅後果。你欺騙人咩？你一樣被人欺騙。你仲記唔記得雅各最錫嗰個仔係邊個啊？係約瑟啊！約瑟被其他哥哥妒忌嘅時候，其他哥哥就將佢嚟到賣咗落去埃及。但係嗰啲哥哥翻去話俾爸爸聽係點樣嘅事啊？佢話：你個小兒子係俾野獸撕裂咗啦。其實呢個做爸爸嘅仲懵然不知，俾班仔嚟到再一次欺騙。睇唔睇到你欺騙人嘅時候，神讓你喺個功課裏邊逐樣睇翻出嚟，你做嘅嘢喺你自己身上邊完全受翻曬。呢個都係神嘅一種管教。弟兄姊妹，當雅各要起程翻去父家嘅時候，佢最驚嘅係乜嘢呢？點樣面對哥哥啊？佢走難就係因為哥哥要殺佢嘛。而家你神話你要我翻去嗰度，喺人嘅角度你會做乜啊？機關算盡，諗曬有咩方法可以搞得掂。佢預備好多嘅禮物，一對一對嘅擺喺前邊，叫嗰啲仆人嚟到帶隊，去將禮物獻俾佢哥哥以掃，希望能夠去息怒。跟住，然後將佢啲太太團一對一對安排嚟到去，去到雅伯渡口啦，要過河，全部過曬佢，剩翻佢一個唔過去。大家有冇諗過點解佢唔過去啊？有掙扎嘅，因為嗰個係關口嚟嘅，過咗河就去到嗰邊噶啦，剩翻一個人喺度。佢嗰晚裏邊發生咗咩事啊？神嘅使者再出現，神嘅使者同佢講乜嘢？佢捉住神嘅使者，要求神嘅使者點啊？俾佢乜嘢啊？俾佢祝福。嗱，由頭到尾佢都要神嘅祝福。於是乎就同呢個使者嚟到去摔跤，一整晚打到又嚟天光。嗰個使者話：你俾我走。雅各話：你唔俾我祝福，我唔放你走。咁結果神就真係俾佢祝福啦，要改佢名做以色列啦。從今以後，你的名字叫以色列，你在神面前教力，你都得勝。當我讀這段聖經的時候，我都有個感覺，究竟雅各是否真的打贏了那個天使摔跤的打贏了他呢？究竟誰好打呢？你自己認為呢？我就不覺得真的雅各去打得贏。雅各贏的是贏什麼啊？弟兄姊妹，雅各贏的是他的那種竭而不捨的精神。他知道神那裡有好東西，他死都要找住那一點。神你給我的東西一定要給我有祝福，特別是我要回去見我哥哥這一剎那。他要求神給他有那個祝福來到去臨到他，在這一點裡面他得勝了，他堅持到底，他拿到神的祝福。但其實 神打唔打得贏佢啊？只要神喺佢嘅大腿窝度摸一下，佢只脚就点啊？瘸咗咯，跛咗咯，以后佢成为一个咧跛脚佬咯。弟兄姊妹，有冇想过点解神要咁样做啊？有冇想过啊？有冇谂过点解神要做呢一步啊？其实呢个系祝福嚟噶，你有冇谂过啊？对佢嚟讲，佢用尽晒人所有嘅方法嚟到去保护自己。但神话，我叫得你去，你就要信我；我叫得你做，你就要跟我的命令去做。神就要在这一刹那话俾你听，话俾佢听，你而家变成一个跛脚佬，你走唔走得甩以扫嘅手里面呢？嗱，如果佢最后一个过河嘅时候啊，如果有咩事嘅，捉晒前面嗰啲部队先啦，然后先捉到佢啊。佢唔瘸腿，佢可以走得好快嘅，对唔对啊？佢瘸腿嘅时候可以点啊？如果我系以扫，我要射箭射你，我就俾你走，走得几远？好似你睇西片嗰啲咁，拉开只弓，我任你走，你可以走去边啊？其实佢系走投无路啦，已经。当一个走投无路嘅人喺嗰一点里边，你学到咩功课啊？弟兄姊妹，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完全信靠你的神，就好似我哋今日走苦难的路，当转眼仰望我哋嘅主耶稣。雅各冇路行嘅，佢唯一就喺佢生命里边完全倚靠上帝。喺佢嗰一刹那里边，神攞走咗佢嘅健康，让佢冇得再靠自己，让佢要学习一个完全信靠神嘅生命。神是这样来到去管教雅各，所以你看到呢，希伯来书讲雅各一个属灵的高峰，他更加似神的时候，他更加认识神，是他晚年圣经说他要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就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知道是神是最宝贵，没有一样东西比神更加宝贵。你记不记得在个祝福语里面他说了一句什么说话？就是这段圣经创世纪48:15，他说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阿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他怎样看这个的神呢？还是不是开头走佬去巴旦亚兰的时候，他说如果你给我有一食有一着，我就拜你啦，我就当你是神啦。今时今日他讲什么啊？他怎样形容耶和华？他说这个是我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啊。弟兄姊妹，看不看到他怎样去认识神啊？怎样神去管教他，叫他在他圣洁上面有份？诗篇23第一节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教练来的，他是你的 personal coach 来的，他一生里面陪着你走每一段路，其实去用每一样的难处来到去管教你和我，就要我们学到似他样式。弟兄姊妹，我们看不看到神的心意是几咁好？你不听他话的时候，他等你回转，但其实他重逢复复都告诉你，你早听我话，你有更加好的福气。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信靠这个一生牧养我们的神，直到今日的神。我低头祈祷。